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24号星期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看这个俄乌战争哦。战争是非常残忍的，每一天这个继续进行下去啊，都会有很多的无辜人死亡。那么算一算，这场战争呢也打了好几年了吧，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我相信全世界的民众都在引领盼守啊，但是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容易结束。来，我们接下来第一个焦点，我们就来看看俄乌战争现在最新情势的一个发展。教授你好。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呢，这个战争呢现在已经进入第850天了。哎呀，我们想当初这个普京是想两个礼拜结束这个战争，占领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没想打了850天，到今天这个就是851天了，这个战争呢遥遥无期啊。那个我们就看看最近的这个俄乌战场的情况吧。最近的情况呢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记得乌克兰呢是在这个今年呢，这个他的反攻呢是不是太成功的？23年他组织那次大反攻不成功，就拖到了现在24年，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那个乌克兰呢，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军火，特别是美国的军火，这样呢拖了6个月，所以基本上呢就没有啊在战场上大打。那么和俄罗斯呢就是保持一种僵持的状态。俄罗斯呢虽然兵力强大，也这个决心很大，不怕这个牺牲大量的人口啊，用绞肉机的方式去打。但俄罗斯呢打了这么多整个一年呢也没有打下多少的这个战力。那么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看见俄罗斯呢就公布了一些消息。我们先看俄罗斯公布的，他呢就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海上的无人机的袭击啊，两方面，一个是空中的无人机的袭击，一个是海上的无人机的袭击。并且俄罗斯呢他还公布了一张图啊，其中呢就是打的这个俄罗斯的几个军事基地都在克里米亚半岛啊，克里米亚的这个Yesk 军事基地，还有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公司的油库和伊林斯克一个炼油厂等等。那大家要记住，伏尔加格勒在这个以前叫做斯大林格勒啊，那个现在叫伏尔加格勒，因为那个90年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啊，就把这些名字呢都改了，比方说列宁格勒改成圣彼得堡，这个斯大林格勒改成这个伏尔加格勒，大概就是这样吧。沙皇时代的名字没有变呢，什么叶卡捷琳娜堡那些没变啊，就俄罗斯呢他在90年以后做了一些变化。那伏尔加格勒呢，那已经进入了俄罗斯的内地比较多的地方了。那么俄罗斯的国防部在公布的这些图的时候呢，还特别说了一句，他说他已经打下了乌克兰110多架无人机啊，包括海上的无人机，这个陆地的无人机。那么照说乌克兰一共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呢，基本上都给打下来了啊。但是呢，俄罗斯有很多这个博主啊，就是做这个 server 就自己来拍的，在做。所以呢，我们看俄罗斯的博主呢，就说现场呢听到大概有400多声的爆炸声，也就俄罗斯呢有很多没有拦截下来，就一方面说了。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耶伊斯克，这个耶伊斯克的这个军事设施呢已经遭到破坏，并且卫星图像呢也显示这个军事基地呢就发生了这个大火，这个有炸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的什么地方呢？这个耶伊斯克这个军事设施呢，这是俄罗斯的第726空防部队的训练中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也就是这个防空部队啊给打中了，并且一定引起这个军火的大火。这是在克里米亚的第一个，就是克里米亚的一个军事基地啊，叫 Yeisk。 第二个呢也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军队呢打下了一架俄罗斯的这个卡29的直升飞机，这个这架飞机比较大，上面有四个机组人员全部都上升啊。这个卡29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直升飞机，打仗用的直升飞机，结果呢就在克里米亚的上空就被打落了，四个机组人员无一生还。俄罗斯方面呢就说乌克兰军队用了新的战术，那么用无人机和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船同时攻击，这是俄罗斯以前没有见到的。所以现在为什么网上到处在说乌克兰进行两栖攻击呢，大概指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个罗斯托夫也是俄罗斯境内的有一个军事单位的仓库，也是在礼拜天呢起了大火，目前呢并不知道是不是无人机袭击的后果。俄罗斯的习惯呢，就即便是乌克兰打中了，他也说是事故，包括他的那个莫斯科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军舰啊，被打沉以后，他都说是事故。这俄罗斯呢，从来不说乌克兰打下他的东西，但现在打下的很厉害。那么回到战场方面来，我们比较关心的还是两条战线，一个战线呢就是哈尔科夫前线。哈尔科夫，俄罗斯两个礼拜以前发动这个大进攻，准备端下这个哈尔科夫。那么首先呢，就在那个沃尔昌斯克啊，要占领沃尔昌斯克。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呢，就发现呢，这个俄罗斯并没有拿下沃尔昌斯克。打到礼拜天，乌克兰的部队呢，在沃尔昌斯克一带呢，他还在往前推进。那么俄罗斯呢，在沃尔昌斯克的东部呢，有一点点进展。所以大家呢，都在这里。沃尔昌斯克是一个只有20000人的小城镇，人口呢都撤光了，基本上是个废墟。那么占领沃尔昌斯克呢，那就是一个标记啊，说明我们接近打这个哈尔科夫了。那么俄罗斯的增援部队呢，现在拼命的试图打破乌克兰军队的包围，因为增援部队给包围了。因为呢，在乌克兰的沃尔昌斯克这个附近啊，有两个工厂，里面呢的俄罗斯部队呢被乌克兰围得死死的。那么现在派的增援部队要朝里打。这个我呢原来不太注意沃尔昌斯克这一带的战争，那么这两天呢就上网看了一下，那么有几个网站是专门播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坦克车和装甲运兵车挨打的情况，这个每一段都很长，这镜头非常多。清晰程度不一样，我呢就发觉原来乌克兰每次用这个自杀性的无人机去打俄罗斯的坦克的时候呢，它旁边一定有一架无人机呢在那里拍摄，所以呢有一个是无人机一直飞下去爆炸的照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空中监视的，这些镜头呢清晰程度不一定，但是呢大量的我估计都很难造假啊，这个就是乌克兰方面拍到的。那你知道乌克兰的那个外面就全部是一个大平原，并且大平原上面呢就埋满了地雷，俄罗斯的装甲车坦克车呢飞速的前进，一多半呢就碰到地雷，就整个就给炸飞了。没有炸飞的乌克兰军队呢也去用无人机呢去轰炸，或者用导弹去炸，用无人机比较多，无人机便宜嘛。我这两天看见乌克兰军队原来多一个手续，因为有很多俄罗斯的坦克、俄罗斯的装甲运兵车在前线呢被打坏了以后，那个人呢就逃走了，但是车里面是没有坏的。那么所以乌克兰军队呢担心俄罗斯把这个坦克运回去再修复一次，那么还可以用。所以乌克兰一般在打完仗以后的第二天派无人机朝这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呢再丢一次炸弹，把他们彻底的摧毁，这样摧毁的数量呢就相当的大。那么现在俄罗斯在这个沃尔昌斯克，在哈尔科夫前线大概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基本上打的呢就没办法动。那么当然呢，我们说乌克兰在沃尔昌斯克这个地方呢打出的一个经典的围点打援之战，包围这两个工厂的俄罗斯的军队，让这个援军呢来援救的时候呢就逐个的用无人机把援军的运兵车全部打了，这样叫做围点打援。这个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成功啊，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战术。那么除了这个前线以外，这个我们说这个哈尔科夫前线以外，在第聂伯河的前线，那个乌克兰呢也在和俄罗斯呢在打仗。 乌克兰动用的是140独立侦察营，那么河的左岸俄罗斯的军队呢是藏在那里，有军事基地，现在呢还在打，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这是第二条战线，那第一条是哈尔科夫的沃尔昌斯克前线围点打援，第二条是第聂伯河的前线，这是乌克兰的140独立侦察团啊，对河左岸的俄罗斯军队进行进攻。那么另外呢，扎波罗日方向，那大家知道俄罗斯占的这个地区啊，四个州，其中一个叫扎波罗什啊。那么在扎波罗什州呢，这个乌克兰军呢用两枚这个制导的精确炸弹就打中了一个俄罗斯军队的旅的指挥所，那么把这个一个旅的指挥官呢一锅端。这个是在扎波罗什方面。那么现在看看其他方面的战争的情况了。俄罗斯军队目前已经启用了替代铁路来作为后勤的路线，因为俄罗斯呢这个铁路运输呢是它的关键，它的庞大的轰炸、庞大的炮弹都要靠铁路运输。那么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最近一直在打俄罗斯的后方的铁路，所以呢那个原有的铁路呢已经很成问题了，所以俄军现在用的替代铁路，这个铁路呢是连通这个沃尔诺哈和这个梅利托波尔这两个前线。这个线路上的火车呢原来每天呢是一到两趟火车，现在开到六到七趟，也就是大量的从俄罗斯的本土啊运这个弹药到乌克兰的前线去打仗。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多国家帮助乌克兰呢就是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办法呢，其中我看见荷兰国防部的部长今天说，他说我们荷兰和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呢为这个乌克兰组织一个完整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是美国系统，但是呢有很多欧洲的北约的国家都有这个爱国者这个系统，所以呢现在荷兰把自己手头的爱国者系统呢就帮乌克兰去建立，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就帮助乌克兰。那么现在甚至连日本都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么韩国呢就更加积极，韩国的这个国防部已经说我们完成了对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程序，我们先提供反坦克导弹和炮弹。那么所以呢这个由于俄罗斯这种搞法，就俄罗斯又跑去和朝鲜访问，所以已经呢就把韩国和日本给动员起来了。要不是普京这次跑到北朝鲜高调的去访问，说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估计韩国还不会这么快把武器呢交给乌克兰的。这一搞把韩国激怒了，武器呢就已经给出去了。当然呢普京呢也没办法，因为普京他，你说他能不能不去访问北朝鲜呢？他不能不去，因为他不去的话他的炮弹就打完了。这个俄罗斯它的这个大量的炮弹和装备都是和这个北朝鲜是兼容的，因为北朝鲜向来就是用俄罗斯的系统，现在俄罗斯自己打得快打光了，这下呢一定是用亲切的访问去北朝鲜找这个北朝鲜要，那么北朝鲜一给呢南韩呢就怒了，所以南韩呢就直接把武器呢就给了这个乌克兰。现在朝鲜的弹药、火炮、苏联时期的备舰，还有很多多管火箭炮，就是我们现在原来叫的卡秋莎，这些原来都是苏联造的，这些炮弹呢这些装备呢也是俄罗斯最需要的。那么好不好不管了，俄罗斯现在要数量，根据韩国的情报机构讲呢，就朝鲜已经向普京运送了500万枚的这个弹药，那么这种支持呢现在肯定是合法化了，因为他们已经签订了条约，建立了这个牢不可破的这个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个交互过程当中呢，朝鲜呢当然呢也要问俄罗斯要东西，他不能空手给你啊，要什么呢？第一个要粮食，北朝鲜不够吃的，第二个要钱，没钱了，要货物，要技术，要石油，还要俄罗斯全面的支持，主要的目标呢是要改进武器系统，包括潜艇啊、飞机啊、间谍卫星啊，并且呢要增强他的核战争的潜力。这个普京呢肯定都答应，因为普京现在没办法了，他这个武器要靠北朝鲜去供应， 那么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反正有技术你就给他就行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我讲了金正恩呢还是蛮厉害的，他能够抓住机会把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动脑筋的，就是用俄罗斯你着急的时候，这一下我把我要的东西全圈住了，我把我一些过期的弹药交给你去用。那么我们知道呢，欧盟的27个国家现在一致同意正式启动让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那俄罗斯最怕就是乌克兰加入欧盟加入北约，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启动乌克兰申请欧盟的这个。乌克兰等这个欧盟接纳他等了10年，到了2022年2月份，就俄罗斯要打他，他才正式提出加入欧盟。在这个欧盟的27个国家呢，还有些挺不情愿的，比方像匈牙利，但是现在呢27个国家都启动了，估计呢就能够进来的。
好，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就是俄国的总统普京哦，这一次这个访问越南。那么我想这一次他要访问，他已经访问越南，那么双方达成了哪些合约哦？会对于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对于俄国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王寿之教授，请大家带我们来看一看两国的会面。来，教授请。
普京访问这个越南啊，他的访问已经结束了。其实这次访问越南呢，越南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越南在这个时候去接待这个普京，他很冒着这个要激怒美国的风险，因为美国非常不愿意。那么为什么越南在这个时候还要接待这个普京呢？我们第一个看见越南接待普京的规格比朝鲜呢要低很多，这个没有动员那么大的宣传的场面，就是大家关起门开个会签个条约。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越南要去接待普京啊，宁愿冒这个和美国翻脸的这个可能性都要努力的和俄罗斯见个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根据去年泄露的一份秘密的协议，越南呢是希望能够绕道去支付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费用啊，因为同时呢，越南呢也不希望在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更加紧密的时候自己的利益受到这个损害，因为俄罗斯和中国走得很近，那么越南很容易被俄罗斯和中国孤立，那么它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怎么办呢？所以呢，它希望在这个当中呢保持一个平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它从俄罗斯还是要买装备的，越南的装备呢它基本上它不用这个西方的装备，那不用西方装备呢它又不用中国的装备，当然中国装备也是俄式的，但是中国已经独立发展走出一条路了，那么如果不用中国装备又不用西方装备，它唯一能用的呢就是俄罗斯的装备，那么所以呢越南继续还是需要俄罗斯的装备。虽然现在越南看见俄罗斯装备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里面打得很烂，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没有取代的方式，还得买这个装备。那个我们知道呢，这次普京访问越南呢，这个就没有那种盛大的排场的场面了。俄罗斯总统抵达越南时候受到的欢迎的仪式呢相当低调，在机场里面迎接他是级别比较低的一些部长，就不像这个普京到朝鲜的时候那是迟到了5个钟头，那金正恩耐心的在机场等了他5个钟头，半夜2点钟到，还举行巨大的阅兵仪式。第二天呢，在这个市中心广场里面有宏大的这个欢迎仪式，越南的压根儿没有给普京这个低调的。不过这次呢，也不影响普京在访问当中呢，他也得到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啊。在这次普京访问越南的时候，他会见了越南这个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 并且呢签署了10多项双边的合作协议，包括教育、医疗、这个化学化工石油燃料，并且呢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核的科技研究中心。那这些呢基本上呢都签到了这个协议。那么我们呢就说这个文件里面其实看看没有一项和国防有关的，但是越南国家主席新上任一个月的主席啊，这个苏宁就说还有一些交易呢需要保密，那里面并不排除说没有军事的交易，但是我估计越南不可能把他手头的这些苏式的武器给俄罗斯到乌克兰打仗，这一点越南呢恐怕还控制得住，北朝鲜呢那就啥都不管了。这次的访问呢事实上已经引来美国方面的谴责了，美国说越南欢迎普京是这个将莫斯科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正常化，他说的这个公然违反国际法说的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入侵。那么越南与俄罗斯之间有没有秘密交易呢？今天呢我们是比较好奇的。作为这个越南的中立政策一个组成部分，越河内呢急于表明自己不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是中国的附庸国。越南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所有的决议都投这个弃权票，声称呢对冲突呢保持中立。越南呢也是居于节出席上个礼拜6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它是4个东南亚国家其中的一个。这次峰会呢当然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越南呢也不主动的不去。那么这个普京呢就说了，感谢我们越南朋友在乌克兰危机上所保持的平衡立场，以及他们呢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实际的途径所提供方便的愿望。这普京呢6月20号就讲，他所有这些都完全符合我们两国关系的精神和实质，也就是俄罗斯表示很满意你越南这样做，所以越南呢这一次呢是能够讨好这个俄罗斯，这没有问题的。我们看看呢这次的普京的访问越南呢，安全问题呢是这次访问的首要的原因。尽管俄罗斯和越南的媒体主要关系的其实还是经济的问题了，那个由于这个安全问题比较敏感，所以呢越南可能会选择不公开披露任何有关潜在交易的信息，以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这个担忧。那我们现在呢就讲讲越南啊有没有安全问题和俄罗斯的交易，我估计肯定是有的。第一条就是越南绕道支付俄罗斯的武器费用，直到2022年俄罗斯一直都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那个我们根据2022年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占越南过去20年的军购总额的60%，也就是一年当中买的是过去20年当中的60%。你看越南买了多少苏联的装备，俄罗斯装备。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越南的武器进口量急剧的下降。那么由于急需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呢，会导致西方国家的这个负面的回应，并且使得越南呢会面临遭受美国制裁的风险，特别是根据美国的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就叫CAATSA 这个法案，这个书写太长，就是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就是如果你买俄罗斯武器我就制裁你，越南要躲开这个。但是呢我们有一项这个已经泄露出来的日期是2023年3月的越南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河内呢是通过越南和俄罗斯的合资石油企业叫做俄越汽油公司啊，这个公司在西伯利亚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业务，通过这个公司来付款。所以呢用这种买石油付款给石油公司这个方法秘密的支付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费用，那么实现越南军队的现代化。所以呢他一样在付钱，不过不是直接给钱，是我买了你的油和天然气，然后用这个支付的钱让你转到军方，就支付的这个价格啊。所以这个就是越南的这个代替支付的这个手段。 那个越南呢，确实需要让这个2023年的秘密协议和国防采购的替代支付的机制呢，能够运转起来，否则越南的武器呢，一个就是不够，第二个就全部老化。大家知道越南呢，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武器系统，他用的武器呢，绝大部分是靠进口的，而越南呢，它不是一个西方国家，所以呢，它没有办法用这个西方的武器，所以它唯有的一个办法就是跟俄罗斯买武器，否则它得跟中国买武器，而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呢还是蛮紧张的，1979年还打过一仗，所以越南呢断然不会和它有边境这么长截让的中国去买武器，这个就是这次普京到越南估计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听见有传言说，这个越南呢正试图从俄罗斯购买战斗机，还有反舰导弹。这个反舰导弹很出名啊，叫 BLOMOS。这个呢是俄罗斯和印度合资企业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越南呢非常需要这个导弹，所以呢这次普京来呢，可能他们谈到了这两样事情，一个是战斗机，一个 BLOMOS 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越南军队呢已经有几十年使用这个俄罗斯的武器，并且有几十年他有经验维护俄罗斯的武器，所以呢俄罗斯武器系统呢是非常容易融入越南的军队的，他无需进行额外的培训。那么这个是越南呢，这是为什么接待了普京的原因。那么但是俄罗斯像这个中国关系也很好啊，那个俄罗斯呢也向越南靠拢啊，俄罗斯也向中国靠拢啊，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呢就非常微妙。我们现在讲的是俄罗斯、中国、越南、北朝鲜。俄罗斯跟北朝鲜呢那就不用说了，铁哥们，反正北朝鲜呢给武器，俄罗斯给他的科研设备和给粮食。越南呢这个是偷偷的这个给武器的钱啊，就都买石油，这个是越南的。但是越南呢还需要更先进的武器。但是呢这个如果越南和这个俄罗斯走得太近，那中国会不会激怒呢？因为越南和中国呢还有争议的。有什么争议呢？就是在南中国海是有这个领海的争端的。那么普京此行的一个原因就是讲啊，我们呢不会以损害越南利益的方式来换取中国的支持。普京估计这次呢就传出这个话啊，我们不会说我们跟中国好我就让越南呢就倒霉，不会的，还是保持一样。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的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和地缘上对中国的依赖性呢就大大的增加。事实上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想中国政府向俄罗斯啊会有一定的压力，要求俄罗斯不要向越南出售先进的超音速的布拉姆斯导弹，这是很多人的猜想了。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来看呢，中国有道理不让俄罗斯把这个布拉姆斯导弹卖给越南，因为越南跟中国是有潜在的危险的。因为拥有这个布拉姆斯导弹，如果在南海的争端上面发生了这个冲突的话，越南是可以用这个导弹对中国的海军造成很大的威胁的，所以呢，估计中国真是会表达了这个选择。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王寿之教授来继续看哦。这次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京哦，还去了北韩访问，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哦，他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两人见面的时候笑得非常的开心哦。来，我想看一看他们两个人这一次国与国之间的会面，他们的这个达成的这些任务啦，或者是他们双方的这些合作关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继续做介绍。教授请。
这个普京这次到北朝鲜迟到呢，迟到5个钟头，好像说晚上本来10点钟到， 那个金正恩呢就在机场等他，大概七点钟就到这个平壤的机场等他，他搞到半夜两点钟才到，也不知道他着急什么事情啊。他其实在离开这个俄罗斯本土到北朝鲜访问的时候，他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那么一个地方，他去访问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雅库的人的这么一个音乐学校，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录像啊，他在以前就访问一个小孩子唱音乐的学校，没什么事，但他故意呢就拖到半夜，成了习惯。不过这个人呢，他就只是臭名昭著的迟到，他连去看英国女王都迟到30分钟，让女王去等他。那么他见普京他见川普，让普京等了两个钟头，他去见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让他等了五个钟头，这次访问朝鲜让金正恩等了五个钟头。这个人呢向来作风如此，就是迟到大王了。那个当然大家说迟到是不是他特别忙呢，我看不是的，是一种心理战，就让你觉得呢你的存在并不重要啊。他是一个超级大国，用迟到来说明他呢与众不同，这是普京的一个心理战啊。但是呢这个金正恩那个人呢脾气非常好啊，他一个人在机场等了五个多钟头迎接他的到来。在访问的全程虽然只有一天，朝鲜呢以极高的规格，以周全的礼貌啊给他顶级的接待，还送了他很多的礼物。他呢也很高兴啊，送了一辆金正恩的豪华的轿车，他们俄罗斯自己做的那辆轿车，那辆轿车其实是德国车啊，俄罗斯做个壳，但是极为的豪华又防弹，就送了一台车。那么两个人呢，他开的车兜一圈，让金正恩呢也兜了一圈，在他们那个锦绣山的那个宾馆里面，那个呢应该说他们呢就是称兄道弟了。他们受到了最高等级的全面的国际的制裁，这两个国家朝鲜和俄罗斯，那么他们在海外呢极为的孤立，所以呢他们两个呢真是可以称为难兄难弟，影响呢应该说波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这个北朝鲜就不用说了，这个国内啥都没有了，俄罗斯呢这个仗打了850天，现在国内呢恐怕还有点货，但是呢再打下去呢就越打越艰难。最近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呢已经停止了美元和欧元的交易啊，就已经给取消掉了。他下一步怎么走呢？他肯定难兄难弟，要把关系拉得非常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难兄难弟了。我们说他们俩有一种共同性，但就是同病相怜或者惺惺相惜。那么特别是处于空前的国家危机中的俄罗斯，这一次呢他带来了大礼貌，就是签署了俄罗斯朝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默认双边关系升级为盟友。那么这个呢就促使金正恩呢以最高的礼节来欢迎普京的来访，所以这次这么盛大，这个原因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说实在话，那个俄罗斯总统呢这个已经尝遍了各种人间的冷暖了，他从这个开打一直被全世界各个国家抛弃，现在剩下他只能去的就是中国、北朝鲜和越南，就这么几个国家了啊。白俄罗斯那他靠近战线他不会去的，还有叙利亚一个小老弟，所以呢他没有多少朋友。他呢应该说普京呢是五味杂陈的，他呢当然表情动作他其实也挺尴尬的。金正恩呢反正我几十年我就自我封闭，非常的自如，但是呢我们看这是普京呢他有点僵硬，他不舒服啊，原来都是我的小老弟，现在我要拜你当大哥，这个感觉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不能接受你也得接受，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还要求北朝鲜给炮弹给你。那个不过金正恩的里面的礼数后面呢是有他的对人情世故的这个熟悉的。金正恩呢他事实上呢年纪不大，30多岁，但是对很多事情呢非常熟练。他呢对于普京的处境呢他完全清楚，是个聪明人。他呢是一个懂得在一个落难者的面前呢 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越是谦卑就显得普京呢就更加的落魄，他越是以一昧之词去吹捧这个俄罗斯，用夸张的礼仪接待呢就更显得普京的这个孤立。所以呢这个普京呢这次呢我看到他心里不舒服，导致到越南呢比较低调一点，他大概还找到自我。你看他在越南的讲话就比在朝鲜的讲话要轻松很多。普京呢这个当然呢又做了很多事情了。普京呢并没有这次访问他并没有改变世界所有的人对他的看法，他就是那么一个人。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对普京的看法，虽然他漂漂亮亮坐了他那架1-62的飞机，坐了他最好的这个轿车到这里访问，旁边的便衣啊都是个身高马大的俄罗斯人，但是大家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看了以后呢也很简单，他就是因为陷入了前所没有的战略困境，他要到邻国呢去求给援助，其实是个很可怜的啊，我们把它叫乞援，就乞求援助。那么并且呢也没有办法把伙伴关系摆好，他由于乌克兰战争已经陷入了这个焦头烂额的状态达到850天，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只能按照平壤的愿望来达到自己求援的目的。那么尽管他的决定在这个东北亚地区他会制造更大的不稳定，并且呢可能损害他的伙伴的利益。我们知道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结盟的目的并不单纯，利用缔结这个关系，他呢这个金正恩呢在主要大国那里可以拿到一些牌啊，这个俄罗斯呢也可以拿到一些牌，哎，你整我吧，我跟北朝鲜结盟，那我们两个加起来可就厉害了。但是呢他转了一个圈到河内，我们上一节讲过他在河内呢就没有享受到在平壤受到的那种礼遇，也没有达到在平壤达到的外交的目标。他到了越南呢受到越南政权的非常谨慎和非常克制的欢迎，在机场里面呢来欢迎他的是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和部长级别的官员，他和河内的四大班子的首长呢是分别会见，双方都重申了传统友谊，发布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那么用河内的话来说呢，他和所有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建立了这个关系，这个河内呢是每个国家都是战略伙伴的关系，包括九个语权，河内呢也和这个华盛顿建立了对等关系，所以呢俄罗斯并没有拿到更多的。所以比较起来越南领导层呢这个外交平衡术呢显得更加成熟和灵活，请你来但是不给你想要的。河内一方面顶住了华盛顿和这个北约就是布鲁塞尔的压力来推动他和俄罗斯的外交，但是他非常严谨地守住了中立的底线。那么他略略地偏向克里姆林宫一点点啊，就搞得西方呢就很紧张。那么现在呢这个普京的外交存在呢他是有战争经济的那种灵活性，他现在因为基本处在一个战争经济，所有东西都在为打仗，但是这种情况下他呢得有自己的出路。
是有道理。来，我们讲到这里呢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到，就是最近如果听众朋友们看到新闻啊，就会发现说我们美国新闻里面常常有这个一些中国公民跑到我们的军事基地的禁区里面的事情。那么到底是误闯呢，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吧。教授请。
经常抓到华人，以前不见这么多啊。你看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人，很少见到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有中国人跑到美国军事基地去看。其实呢，美国军事基地呢它也很大，一般呢你去看看也没什么，也没有特别。但是最近呢，这个我应该看到这则消息呢是礼拜天的消息啊，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叫 Calder， 他说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呢，在过去的这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抓到了有100多个持有中国护照的人要潜入美国军事基地，被抓住以后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观光客。那么这个消息呢最近呢就爆出来，我呢也觉得很奇怪。这个 Calder 呢就告诉这个 Fox News 说，美国军事基地它现在越来越多遭到外籍人士的擅自闯入，而抓到的这些闯入的游客呢来自两个国家多，一个是中国大陆最多，第二个是俄罗斯。他说光是海军基地每个礼拜就会抓到两三次擅闯的事件，很多这个进入基地的人呢带的护照文件都不是获准进入基地的文件，就是他拿揣那个护照就进来基地，那就要来看。那么并且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的这个太空军基地叫 Cape Canaveral Space Force Station， 这附近呢还抓的有潜水员。那么这个呢，这个拉出来以后他说，我是来这里潜水，你怎么跑到美国的太空基地去潜水呢？这抓出来了。还有人呢在新墨西哥州的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呢在拍照，或者在阿拉斯加的陆军基地被抓到以后说，我是去找这个 Holiday Inn 酒店迷了路的。这种事情啊我们以前在美国几十年也没有见到，最近呢几个月就不断的出来了。我们呢最早见到有这件事情暴露呢是好几年以前，2019年，当时有3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那个开车就闯进了弗吉尼亚 Virginia Beach 的一个海军的联合远征基地，这个基地名字叫 John Expeditionary Base Little Creek Fort Story， 这个地方是一个海军的联合远征基地。到这里呢有3个这个学生就开车就闯到这个地方，并且呢开到这个 Key West 就海军航空站，2019年，那么就在那里呢就拍照片，一个 Key West， 一个呢就是这个Little Creek Fort， 这几个地方呢都被抓住了。那一查护照呢都是咱们这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啊，到这里那当然呢也没有把它当什么事，就是处罚了一点钱，告诫以后不要来。那么但是呢这些人呢就越来越多，光是去年这么简单的一年，大概呢就有100多个中国人呢就企图潜入美国军事基地，那么被抓住以后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观光客。这种数量啊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最近呢我看 Fox News 呢专门呢就有一个报道，就说呢现在这种无辜的人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情，那个每个礼拜他们有些直接就到大门啊就走进去，如果没有人拦呢就进去了。他说呢这还光光是海军，那么就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冲到这里来？他说我们都是大学生，我们呢想看军舰啊。那么军方呢就让他去介入，看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么这个事情啊现在已经在美国就报道了，说这些人呢到底他是来做什么事情呢不知道。他说他好奇，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度的集中的去美国的各种空军基地、海军基地、这个航天基地这么频繁，抓到以后基本上都是学生，都是中国留学生，这个比例呢就越来越多，这个就已经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的总和，这个会不会是巧合呢？这个事情呢美国也很难说。那个其中呢有一个国会的参议院的情报责任委员会啊，这个叫做 Senate Selected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这个叫 Harding， 这个呢是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是个嫌犯，因为呢这个这些人他主要是学生，他有没有间谍的招牌贴在脸上，你拿他没有办法。
OK， 好，来，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晚安，拜拜。